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我是谢欣。
那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聊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最近的半岛局势哈。
嗯。
看到金正恩呢最近是来了一次来无影去无踪扑朔迷离哈，都未经官方证实的中国之行哈，就真的是应了那句话，轻轻的他走了，正如他轻轻的来。那我们在新闻里边也报道过，那今天上午的最新消息是说金正恩呢可能是访问了北京，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举行了会面。那综合消息也说呢，金正恩现在都可能已经是结束访问，并且已经是乘专列返回到朝鲜了。
嗯，
说到这个宅男领导人哈，最近倒是把自己上半年的这个出国之行安排的挺满，特别是前不久哈，那他是史无前例的主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递出了橄榄枝，
嗯，
邀请呢是举行会谈，那特朗普方面也是表态接受了。
嗯，是预计本来是在五月份要举行会谈的，但这次突然啊，如果是坐实的话，因为目前还没有证实，
嗯，
他突然秘密访问中国，会不会影响到五月份他跟特朗普的会谈，也是目前外界猜测的一个很大的话题。
嗯、对，因为之前金正恩跟特朗普在相约举行会谈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个重要相关方中国呢是排除在了议程之外，现在突然间他又秘密访问中国哈，到底是原因何在？那再说到像金正恩和特朗普两个人哈，半年前他们两个还在互相的激骂对方弱智疯狂，而且这两位领导人也都是以不按常理出牌著称的。说到这个美国和朝鲜关系哈，向来是两国交恶，关系也很微妙，而且呢两国会面之前也没有什么先例可循，所以我们都还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历史性会面最终能否真的成型，那这仅仅是转移视线的政治作秀，还是说是会真正影响半岛局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在这一次的就是这些那个金正恩访问之后呢，这个也地位也变得非常的微妙哈。再说到他们之前跟美国相约，那中国是不是这一次美朝会面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正目标呢？那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上午的热线讨论，宅男领袖出国，新金正恩时代的半岛局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现在线上有多位听众等候来接听他们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阮先生，阮先生上午好。
上午好，大家好。
请说。
这个金正恩访问中国啊，
嗯，
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虚构的呢？
现在的话是双方官方都未经证实，问相关这个当事人就是官方话都是笑而不语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现在只是说有很多媒体，像包括像美国之音和彭博社都在报道说啊，这可能是访问，并且与领导人已经是见过面了。
可能是访问，
嗯，
也就是说还没有证实，
对，未经证实的报道，对。
这里就有这个问题了。
嗯，
这个金正恩准备跟向那个特朗普发出邀请会面啊，是不是？
嗯，
这个如果这次会面失败了，那么这个球的这个帽子就扣在中国的头上了。
您是说，如果要是朝鲜跟美国这个会面没成，那这个就是遭殃的可能是中国是吗？为什么呢？
对啊，
为什么呢？
遭殃就是中国，一定会指责中国的。现在有人就会指责中国，这个球批过去给特朗普了吗？特朗普不能不接。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暂停，我去问一问教练怎么接。
嗯，所以说您觉得这次美朝会面的真正的意图所指是指向中国？
对，
嗯，
他这个舆论这个消息出来呀、啊，不矛头的对准中国。
嗯，好好，谢谢您阮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这个必然的，因为你可看他美国出牌就不正常的吗？这些舆论也是不正常的了。
嗯嗯，
你看在俄罗斯那个事件嘛，还没有证据的已经扣到俄罗斯头上了。但是那个民航也是这样，事件发生第二天，已经说是俄罗斯做的了。普京啊，这个打击普京的红旗，打击中国，反正玩来玩去就这样玩的了。
嗯，
你看，你个中毒事件也是这样吗？还没有证据出来，俄国要拿出证据出来，还拿不出来，我说是你，就是你，因为你有这个配方，现在俄罗斯说。你美国也有这个配方，英国也有这个配方，啊，还有发生事件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 就在那个不记得乌克兰重要那个这个地方，他本身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
嗯，好，谢谢阮先生哈。也其实他从最近地区间的很多国际形势之间入手哈，看到很多政治现象的背后有很多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些其他的政治意图哈。好，阮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因为今天听众蛮多的哈，我们下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好，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啊，主持人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
啊，谈那个金正恩的事情啊。
哎。
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谈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啊。
嗯。
那么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还是这样一个意思。由于我们外界对那个朝鲜这个领导这个政府，我们带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或者偏见也好，怎么样也好，不看待啊不看好也好，所以我们在看所有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往那个相反的方向去看，往不好的地方去看啊。啊，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觉得，首先，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和那个金正恩的会谈，五月份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之小。原因啊，非常简单，在美国和朝鲜没有谈成一个协议之前，两国领导人的会谈等于是空的，也没有意义，也根本不会。如果谈会谈，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所以我认为，如果在两国之间没有任何谈成一个东西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所有的两国国家领导人会谈，其实前面的预期都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不对？等到有一个结果了以后，然后产生领导会谈，才会说啊，由于两国领导的会谈，那个结果产生了，对吧？其实是这之前的预期工作做了很多，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朝鲜和美国而言，就目前谈成一个合作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不一定是，就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我觉得不大可能。
嗯
啊，大家也知道，前几次朝鲜核危机曾经有一次，大家就谈好了，对吧？朝鲜也毁掉了几个核设施，但是美国人呢就在那边挖了几个洞，后期就没有跟上去。但是大家一直位置就指着朝鲜说，朝鲜没有履行自己的核那个事，其实是美国人，我们看得很清楚。其实美国人根本朝鲜做出了一点动作以后，美国人根本就没做任何事，挖了几个洞就走掉了。对吧？就造成一次和谈的破灭，不认为那无所谓，不重要。就是我觉得不大可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想谈，如果朝鲜金正恩到那个到中国和习近平能够会谈的话，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说是好事。朝美之间的和谈离开中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离开中国在之间的调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啊，朝鲜要和美国的朝鲜就是那个朝核危机如果想要解决的话，离开中国是不可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抛弃一个中国，抛弃那个中国这个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谈成一个合作，并且谈成一定的那个，不管外界怎么说吧，如果谈成能够 make 一个 deal， 然后对那个，我觉得应该会对朝核的危机起很大的帮助作用。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它可以和在朝美之间的调停的时候有更大的发言权，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呢，还是就像上次我说的一样，朝核危机要解决，我觉得希望非常渺茫。非常渺茫的原因不是说金正恩不让步，金正恩始终是在让步，就朝鲜始终是想要美国人承诺不对朝鲜动武，承诺不要再军演。承诺美啊，朝鲜那个现实的一个政体，但是美国始终不同意。如果美国不同意继续军演的话，这个和谈怎么成功过了？没办法成功。所以我觉得，朝核危机的解决，如果美国不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做一点事情的话，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朝核危机的主动权，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在美国，而不在朝鲜。朝鲜只是想保护自己。如果你美国每天在他门口哇啦哇啦叫啊，那个军演，你又不让他来，就像好像说我要打你，我又不许你反抗，我要打你又不许你去磨刀来反抗我，那个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啊？不可能，只有我承诺我不打你，我承诺你，你是我兄弟，对吧？我也承诺你，我也承诺你，好，你也不要打磨刀了，我也不打，那才可能。
好，
我你是吧？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所以能都说朝鲜是个流氓国家。从我到个人觉得，真正的美国才是流氓，美国才是流氓的，对不对？要打人家又不允许人家反抗。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好，非常感谢哈。史先生的观点就是说，这一次的美朝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可能最终是不会成型的，只是说两国领导人在外交层面上表达的一个友好姿态哈。同时呢，他也是对金正恩访问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是表达了一个积极的看法。好，那我们下面接听这位听众，徐先生，徐先生上午好。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徐先生。哎，
好，行，我 我想谈一下啊，这个中国和朝鲜啊，这两个国家向来都是喜欢搞这个秘密外交，所以现在如果去判断他金正恩到中国去达成什么协议的话，这个我一般是外界都不知道的。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估计呢，有这个最大的可能呢，就是金正恩呢，他目前最急迫的需要确定一个这个和川普会谈的地点。金正恩呢叫他乘飞机呢，他是比较怕死，他怕飞机被这个导弹打下来，所以乘火车呢是对他最安全的，所以他就希望呢，我估计他是希望在中国寻找一个地点来和川普进行会面。
哦，您认为中国是就是美朝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地点哈？
这个对金正恩来说呢，这个
他不喜欢出远门，
到中国去呢比较安全，而且中国和美国这个联系呢也比较密切，所以中国呢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地点。那个对于中国来说呢，前一段时间呢中国是排除在外的，如果这次能够提供一个地点呢，中国呢就有一个参与感，对于中国来说呢也捞回了一点面子，所以我估计中国也乐意提供这样一个地点。这是我对他们这次会面的，我估计他们这次会面就是讨论这个地点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估计不太可能讨论。
好，谢谢徐先生。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对于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呢，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金正恩呢，他想保持他的政权，他现在依靠中国和依靠苏联呢都是不太可能，他所以想投靠美国，希望美国能够保证他的政权的安全。但是美国来保证一个共产专制国家这个政权的安全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呢，金正恩呢想拉了文在寅，拉了韩国一起，就是美国如果将来能够保证朝韩这样一个联盟这样的安全，这是可能的。单独保证金正恩的政权这个安全，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金正恩和美国的会谈呢契合，这个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金正恩呢想保留核武器是对中国一个威慑，但是朝鲜和美国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气洲际导弹，这一点呢他们是可能的，这一点呢对金正恩和美国来说呢都能够接受。所以我估计川普和金正恩会谈第一阶段可能在这一点上面首先达成协议，也表示了双方的诚意。
好，谢谢徐先生。
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徐先生。他提到了就是金正恩呢跟这个特朗普会谈，主要是希望美国可以减轻对于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哈。那另一方面也是提到可能会寻求这个美国的进一步支持，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在金正恩当权之后，中朝两国的关系呢也是陷入了一个低谷哈。包括像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都曾经发表过文章来批评过金正恩。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安主。安主上午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你好，请说。
这个中国这个练武的人呢都有一句话叫四两拨千斤。就用巧劲儿。这个金正恩这个小伙子呢，我觉得呢这个小伙子挺聪明，他呢把这个大国呢玩得团团转，可以说虽然他的力量不大，国家不大，那么这次去北京呢这个访问是很有可能的，是吧？虽然双方没有公布，但是呢种种迹象呢都表明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说呢这种秘密外交呢应该是这个可信度应该是很大的，我觉得。那么这个秘密外交呢对于世界来说呢是一个灾难，我觉得。
哦，为什么呢？
对世界来说呢，这个对于因为世界各国呢联合国有决议要它契合，那么这次外交呢可能就是说呢增强它这个不契合的这个底气。另外呢对中国来说呢是绝对的，虽然说是对中国不是一个大灾难吧，因为中国毕竟国大吧，是吧？但是对中国来说呢一定要放血了中国。那么这个呢肯定是他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呢 利用跟美国这个机会呢，跟中国讨价还价。那么，有可能这个联合国制裁的决议呢，在中朝之间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嗯。
那么，中国东北的这个试验，那么可能它没准还要进行，而且呢，中国它的整个国家的这个灾难、贫穷的这些，因为世界在制裁它嘛。那么造成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问题啊，可能中国呢也得背上这个黑锅，也得背上这个负担，没准儿。
嗯，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对世界对中国呢绝对没好处，特别是对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呢没有办法，中国呢是历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宁欲藩邦不欲家奴啊，宁愿把这个为了面子呢什么都可以做的这个中国呢，所以说就。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实在是悲哀，没办法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安卓，谢谢表达观点哈。他说到，其实金正恩可能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一个外交家哈。那在跟美国敲定谈判之后呢，再去找中国把美国作为筹码，那么再去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再把中国当成筹码去跟美国谈判哈。说是金正恩玩的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游戏。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这个、
哎，请说。嗯、
这个事情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是谁？
这个啊。我指的当时金家王朝了，
嗯嗯，
因为他们这个金家王朝是当时在这个毛泽东的他们这个怂恿下，并且答应我们这个整个东北作为他们一个大后方的，就挑动这个南北朝鲜的进行战争状态。
嗯，
再加他这个爷爷呢也是一个糊涂蛋，他老爸呢也不聪明。那么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南北对峙以后呢，他们惊奇的发现呢。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看门狗、挡风牌。他们现在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么不能再这样下去，唯一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北朝鲜的中战，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北朝鲜政权几乎不会面临到南朝鲜的武力颠覆的问题，如果他不去惹他们。但是这个北朝鲜从建立的第一天就一直面临着北京政府的颠覆，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按照北京政府的这个方法和指挥棒进行转动的话，那么你们这个现任的政府呢就可能被颠覆。这就是为什么金家王朝三代对所有的这个亲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派的人几乎是斩尽杀绝，毫不留情。那么这个就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金家王朝准备更换门面了。以前他的担保人、保护人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党只把他们当枪使，不会照顾他们南北兄弟两人之间的将来的统一也好，和平共处也不要，他就希望两个打起来最好，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而现在这个金三胖，我估计啊，想结束这个状态。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美国的谈判，甚至像前面有一位听众讲的，在这个去核和长城导弹这个方面，他可以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他并不需要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甚至他会跟美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关键时候呢，希望美军能保护他的这个政权啊。这个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现在我们现在向美国显示，我们不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对抗南朝鲜的这些事情，我们发展核武器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北朝鲜的政府不受到我们更西朝鲜的这个彻底的颠覆，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的稳定，这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嗯，
同时呢，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金三胖和这个习近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会晤。在很久以前，在他们作为储君的时候，在长春，他们就在胡锦涛的带领之下进行过会面，所以这么多年下来的交往，我们应该看得到，炮决他的姑父，杀掉他的哥哥，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维护他现在这个北韩政权的稳定性啊。他最担心的不是南方的这个颠覆他的政权，他最担心的金家王朝最担心的是他的这个西面的这个 同样的共产党的政府，这是对他为政权造成最大威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次金正恩的这次访中，其实是向中国政府呢交一个大概的底，大概的什么地方，同时呢也征得中国政府提供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什么东西我们中国政府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比如说美军越过三八线进驻南那北朝鲜，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我同时可以预见他和这个川普的这个会电一定会发生，而且他们一定会有秘密协定。哎，这是更关键，更关键。
好，谢谢赵先生。那张先生提到呢，说这个金正恩和朝鲜政府通过多次的这个就是弹道导弹试验来证明自己拥有可以运送这个核武器的能力，但最终他们的意图不是说想要表明他们朝鲜具有威胁世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是把拥有核武器作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政治谈判的一个筹码。好，那我们再接听这位听众，这个是麦克，上午好。
好，主持好。
哎，请说。
这个金山的访问这个事情啊，第一位听众说到一个问题，他说的对了，就是说他要是这次和川普谈崩的话，那么中国要为此背黑锅，那肯定是的啊。这个他这个事件不亚于当年塞尔维亚这个小愤青啊，跑到那里开一枪把那个奥匈帝国的皇族给干掉啊，这不亚于这个事情。但问题是，他这次谈判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变成了这个美国的小兄弟啊，迁就美国啊，这但是也有可能另外一种结果。那么另外他要跑到那边去，跑中国去谈，为什么谈什么，就是实际上他就看好了现在的国际局势是一天之间也可以是千变万化啊。这几天那么非常热闹啊，川普已经对中国施压了是吧，贸易上面施压，他看到这个信息，而且他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海外媒体，海外的这个大宣这个叫什么什么大卫宣媒体啊，都在用英文支持俄罗斯，面对全世界都在制裁俄罗斯，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都在支持俄罗斯，好像有一种抱团的感觉。他所以在这个节骨点上跑到中国去的话，实际上他就要得到一种承诺。什么承诺？我要是和川普谈崩了以后，你们能给我什么安排？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没有大国在后面支持的话，他没办法生存下去，这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结果他拿到的结果就是取决于他最后五月份和川普谈的时候怎么谈，他事实上手上有多少筹码。所以我呢观点很清楚，为了中华一个民族的利益呢，这次秘密会谈不应该发生，但是为了某一个政党的利益的话，这个会议呢必须要发生，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大的一个世界格局的一个安排啊。现在这个大的格局就是很多人都说了，就是一个新的冷战要开始了。那么这边就是个阵营很明显，这次赶俄罗斯外交官就已经很清楚，我们澳洲站在哪边也很清楚，是吧？那边慢慢也显示出来了，是吧？苏联是吧？中国是吧？可能还报上一个，北韩什么伊朗这种乱七八糟这种国家，是吧？这些也很明显了。所以说这个旗帜怎么走，五月份以后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
好，谢谢麦克，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孙先生，孙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说。
关于这个秘密访谈呢，我认为这个事儿都是乌风不起浪，我很相信这是一次真的成型。至于这个金正恩他的目的呢，我想呢，他是去中国寻求中国能答应他多少的一个资源，多少条件，比如说您秘密支持我在军事方面支持我多少导弹，多少枪支。如果经济上呢，你给我多少援助？物资上呢，你要保证我的粮食、我的原油，不能像以前那样，联合国给我来个什么决议呢，你就给我中断。这呢是他在保证，他们金家王朝这个政治这个绝对统治的情况下，看看中国能给他多少援助，然后呢，他以这个为基础，看一下中国的底线，在决定对美国谈判的时候呢，他会给美国多少条件，然后看从美国这边呢能拿到多少优惠，当然都是在保证他们家绝对统治的情况下，他会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那从中国这边呢，中国一直拿朝鲜半岛呢当过一个自己的军事缓冲，毕竟呢另一边是南朝鲜，他是和美国一个军事同盟的。所以我这个观点非常像前头这个叫安卓先生。基本上他就是说在保证我自己绝对统治的情况下，我能达到各方给我的最大利益， 从这个呢作为一个基础，以此来和美国再谈判。